像华严经所说那个八地菩萨，到这个时候也可以称之为得无生法印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到娑婆世界来，也同时在他方世界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，就是有这个程度啊。这个，所以我们呢，我们今天能够学习到净土法门，是非常的吉祥，非常的殊胜。这个，那么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，就是说《阿弥陀经》好了哈。为什么又释迦牟尼佛又有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又有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维摩诘经》《涅槃经》《解深密经》《楞伽经》各式各样的大乘经典呢？那为什么要说那些法门干什么？这个印光老法师说是啊，净土法门啊，全收九界，是如来成始成终之妙道，就是全面的佛教，总可以明，总起来可以明之为净土法门，都可以这么说哈。这印光老法师这个说法是对的，我同意这个说法。但是这样的净土法门，和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这净土法门呢，是有点差别的。我们现在呀，念阿弥陀佛啊，说阿弥极乐世界非常的清净庄严安乐自在，我们说世界是苦恼的世界，我不愿意在这里住了，我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。怎么去呢？我们一心不乱的念佛，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，就可以去了。这是我们今天呢，大多数的佛教徒啊，所用功修行的法门，净土法门。但是这个法门是非常好，好。可是印光老法师他说这个净土法门呢，那是把所有的佛法都包括在内，就是连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也包括在内，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一切大乘经典都包括在内，都可以名为净土法门。这个情形有点不一样的啊。就是我们这样的念佛法门呢，是净土法门的一少分，是一少分的。那么，但是我们用这一少分的净土法门呢，和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、法华经、华严经啊、大般若经和这些经典来对比的话呢，我们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好了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又说那么多的佛法做什么呢？这个问题简单的回答呢，是这样：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啊，宣说这一切大乘经典呢，他的用意是叫我们现在得无生法眼的意思，不是将来，不是将来得无生法眼，不是将来转生成圣，是现在今天。你这一生啊，你这样用功修行，你现在就可以成，可以得成圣道，就不是凡夫了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说这个，我们读的这个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啊，要一日，要二日，乃至要七日，一心不乱，这个法门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法门是劝我们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。到阿弥陀佛国还是再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得无生法印，是这样意思。就是佛说的一切的法门，不管是大乘佛法小乘佛法，是显是密，所有的一切的佛法总而言之是劝我们转凡成圣的，就是得无生法印的，是这样意思。当然呢，我们今天我们只是念阿弥陀佛，我们不要学习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不要学习这么多的大乘经典也可以，我们就专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是可以的。这也是佛的意思，也是释迦牟尼佛说阿弥陀经的一个目的，是可以的。 但是啊，要是我们学习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，这当然就是各有因缘了啊。有的人的因缘呢，你让他学习佛法有困难，可是他不懂中文，他不懂汉文，也不懂藏文，也不懂巴利文，他只是懂得从的英文。英文里边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有人翻译成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但是啊，我曾经买了一本这个英文本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送给一个美国人，他说我看不懂，他自己看不懂。嗯，这是那他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啊。现在谁能够用英文去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为美国人讲，他最好是有这样的人啊，懂得英文也懂得佛法，能这样弘扬是最好。但是今天还不知道谁有这个条件啊。我说这话意思说，学习呀、啊、一切的佛法，现在就得无生法眼。当然这也是一个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教导我们还是有这样的，是这样的目的的，劝我们现在就得无生法眼。但是有一部分人呢，不能因缘不具足，你现在得无生法眼这件事办不到，那么那就是啊，念阿弥陀经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这些是能办到。哎，佛就是说这个法门的哈。那么到阿弥陀佛去再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得无生法眼。这样子呢，佛也说这个现在得无生法眼的法门，也宣说将来得无生法眼的法门，这样子来普度众生，有三根普被。全收九界善根普位，的确是这样意思。但是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呢，有的人呢，比如说我今天有病了，我本来身体健康，忽然间有病了啊，这时候有善知识啊，说是你念阿弥陀佛啊，求生净土，那么他就能相信，那也很好。啊，念佛可能念了三个月，或最多念六个月，就往生了。哎，最好是最好了哈，能往生是最好了。但是也有些人呢，不是，他没有病哈、啊，他念几天不念不合适了，那就得要用可以学习其他的法门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，有的人呢。听见一个天台宗的法师，过了多久又去学习，听见了净土宗的法师，净土宗的法师过了几天又去学习华严，听见华严宗的法师，又去学习禅宗的法师，又到南传佛教去学习南传佛教去了，又去学习藏文佛教，各地方都去学，最后啊，有可能思想稳定来，稳定下来啊，我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那是好。我看见这种情形啊，在家居士是这样子，出家人以夫如是也是这样子，你注意，就是都是这样子啊，这是个情有可原的事情啊，很难说是一下子就思想稳定了，不很难是能办到这样啊。但是其中有一样事情啊，我们要是念阿弥陀佛，同时也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有好处，也是有好处的。什么？我那头一天，我们念佛机第一天，我们过斋堂的时候，我说了几句话啊，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呢、啊，他念阿弥陀佛呀、啊，他就是心无二意。专心念阿弥陀佛，当然是有病，这是一个增上缘。哎呀，我现在病，医生告诉我最多还有六个月的寿命，啊，我就专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他心专一的反倒好，但是要不是这样的因缘呢，他心就不一定能专一啊。这是一样事。另外呀、啊，世间上的事情啊，不是完全能够 明白的，难可逆料，未来的事情难可逆料。我今天这个时候，我心里呢能够完全平静下来，专心念佛，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因缘，心里就念佛念不来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也事实也有这些也好。要是你能够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，你有了般若波罗般若的智慧啊。当然最好是有文思修好，智慧提高了一点好，看见这一切的境界呢，你心不能够不会见异思迁，不会有这些事情好，你还能够把握住你原来的宗旨不变，专心的念阿弥陀佛，那当然最好是这样子好。这个彻悟禅师的孟东禅师一集一就正是说到这个，就释迦牟尼佛了再来的，又他又再来了，告诉你我以前讲的净土法门呢说的不对，我现在又重新说个法门，你都不会变动的。当然就是要这样坚定是最好了。好，这个可是这种人我看终究是少数好，所以我们能够专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是对的啊。要是有因缘能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，也是对的，因为它能帮助你一心不乱，帮助你心不颠倒。假设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宗旨、这个理论、这个目标是完全是契合的，但是有的时候心就不浮动啊。要是有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智慧呢，就能把这个浮动动而不动好，那么你还能够保持住求生阿弥陀佛国的这种心愿心，就是非常圆满的。这个这是站在净土法门的立场来说好，如果从全面的佛教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来住持，继续住持下去来说呢，不应该只是净土法门，不应该只是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，应该其他都要哈，不管是显密啊都要哈，念陀罗尼咒也好哈，是你是念经也好，就是哪一个法门都保留，所有只要是佛经论论上的一切法门，我们都保留。因为人的根性不同，我这个法门相应，那么就是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不相应还有另一个法门，有八万四千法门。我的想法是这样，好，我也愿意念佛，也愿意求生阿弥陀佛国，我自己还多少有点信心，我决定能往生阿弥陀佛国，我有这个信心，所以我也愿意呀，弘扬净土法门。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我们初开第一天讲的时候曾提过啊，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以后，这个般若经在中国是流行的很广，很多人学习啊。没有翻译的时候，其他的大德翻译的梵光般若、道行般若啊，也在道安法师那个时代也有很多人学习。好，这个道行般若在汉末就翻译到中国来了啊，是很早了。但是后来逐渐的呀，我就感觉到般若法门在中国弘扬的不兴盛，逐渐就衰微了。这个衰微的结果，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。为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中国衰微了呢？就是佛教徒根性钝了，根性钝了哈。当然我说这种话，净土中的法师可能是不同意哈。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呢，也承认自己是根性是钝根人，也承认这一点。好，但是不要紧， 根性是不决定的，我今天是钝根，我明天可能就不是钝根了啊。所以说你是立根，但是你要不用根不用功的话，你也可能转变成钝根了啊。这都是不是都不是决定的。现在这一段文呢是属于禅提波罗蜜啊，我昨天曾经解释稍稍解释一点啊。是应沙波惹念，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他学习禅提波罗蜜的时候，他一定要和无上菩提愿相应的啊，不是说你的力量大，我害怕你，我不敢发脾气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是有无上菩提的愿力啊。这个菩萨这种人呢，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我们如果是加以赞叹的话，发无上菩提心的人是大人，大小的大，是大人啊。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那对这个大人来说就是小人，就是小孩啊。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，对这个，对那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来看，他看起他都是小孩，已经韩信受垮下之辱啊！韩信还怕那个人吗？也不见得是怕他，就是他不介意这件事。我这个读这个韩信传呢，读了几遍的。韩信啃颜乳的时候啊，他的运气也就是逐渐逐渐就好起来了。等到不饮的时候，韩信就倒霉了。但韩信。也但也不是平常人呢，但是终究是智慧不够啊。这个莲池大师啊批评他啊，就是他原来他智慧还是不够啊，虽然做了大将军呢 啊统领军队战无不胜，但是智慧还是不够。第二杀人太多了啊，终究是要受报了，所以他最后啊也就这样子结束了。现在这里说的禅提波罗蜜是发大菩提心的，是大智慧境界啊。他心里面不动，世间上冷暖的这些境界，对他心里面不介意这个事情啊，所以要能够忍受这些羞辱啊。应沙波若念，为什么要修这波尔波罗蜜呢？他是啊有无上菩提的意愿。我要得无上菩提，要成佛啊！我因我不忍辱，就违背了这个无上菩提愿力啊！所以这个应也念，应该念应啊，应沙不惹念，方便利成就故，就是像前面说的啊，观一切法自相空，无生无定相，无所转啊。这个那一段文啊，这个方便力，用这个方便力呀、啊，为什么他能够修行忍辱波罗蜜呢？就是方便力成就故，他观一切法空，无我无我所了，所以他心不动啊。你要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，就是没有彼此的对立。我们要是不能观一切法空的时候，就是有我有你。啊，有好有坏，有高有低，有精有衰，啊，是各式各样的对立的境界。对立的境界呢，就有是非烦恼。现在这位菩萨呢，方便力成就故，他没有这种，他观一切法空的时候，就没有彼此的对立，所以也没有谁回辱谁的这个这种事情，所以他的心里面，所以能够寂然不动，啊。这个话呢，如果我们愿意修这个忍辱波罗蜜，也应该这样学习。你要这样学习呢，这个忍辱波罗蜜就容易成就了啊，是方便利益成就故。行见地道，思维道，以不取须得还果啊。这下面呢，进一步的说明。修忍辱波罗蜜的成就啊， 这个耶如波罗蜜就表示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在广大的社会里边呢，在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时候，遇见种种的这些那些不容易忍受的境界的时候，菩萨能修忍辱波罗蜜，啊，心里面不介意，不介意因这样的，因为这样的也这样的方便的成就的缘故，行见地道，他本身呢，这个道力由浅而深，由少而多，就有了成就了，啊。成就什么呢？有什么成就呢？就是行见地道。这个昨天我们说过啊，观相法自相空啊，有文思修的不同，这就是行见地道啊。能这样去实践去啊。这个见地这句话呢，明白点说，就是见到真理了。这个能见的呢，就是诸法毕竟空的智慧，这个所见的就是诸法实相啊。但是这地方说个地呢，这个地这个字，如果是加以解释的话，就是不颠倒的意思，不错误，没有错误啊，叫做地。这个昨天我们曾经前天昨天都有提到啊，就是诸法实相啊，就是不颠倒的意思。好，这个诸法实相就是诸法毕竟空啊。这个毕竟空这个地方呢，是不管是啊舍法啊，就一切的物质啊，一切的生理的阻止，还是以精神性的这个。心意识的这一切法啊，舍法、心法啊，世间法、处世间法，是善是恶是无忌啊，是大乘法、小乘法，都是一样，都是毕竟空寂的。这个毕竟空呢，没有颠倒，不是虚妄的，没有欺骗性，所以叫做地。在这个地方呢，要再多说一点呢，就是苦地、极地、灭地、道地啊，能见这个四地，你要见到四地就是圣人了。好，这个道啊，是就是从此至彼啊，中间是通达无碍的，所以叫做道。如果中间有阻碍了，就是通不过去了，不名为道啊。现在是说，就是由从开始学习佛法，你这样学习，你就能达到涅槃那里去，中间是没有障碍的，所以就是道。这个道在这里说呢，就是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是四谛之道啊。这个苦集这两件事呢，是我们凡夫境界啊。我们凡夫啊，有很多的苦恼的境界啊，就是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啊，爱别离苦、缘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无取运苦，三恶道苦啊，很多很多的苦。那么呢，这个苦啊，你能认识是苦，这件事是圣人才能办得到，我们凡夫还不知道。我们凡夫能少少的知道一点苦，真实的深为了一点的苦，我们还不认识。我们只知道这个怨憎会就是苦，爱别离是苦，求不得是苦。但是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舍受想行识是不是苦？我们感觉到很好，没什么苦啊。但是这要是在圣人来说呢，那也是苦。在这个据舍论上啊，引一段文啊，引一段文是说，如以一睫毛自长阴不角，要知眼镜上为损即不安，愈夫如手掌不角辛苦结， 智者如眼睛，缘即生缘不啊，这是表示我们凡夫不知道苦的境界。他说一个比喻，如一睫毛，这个睫毛就是眼睛边上的那个毛，这个毛，那个毛放在手掌上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感觉？我们没有什么感觉。好，指掌如一睫毛，指掌银不角。要是眼睛上为神奇不安，要把那个睫毛放在眼睛里面，我们就感觉到苦了，啊，心就不安了啊。这是一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是衣服如手掌，不矫辛苦心啊。我们呢，没有修学圣道的人啊，或者修学圣道还没有成功的人呢，我们就像那个手掌似的，不感觉到辛苦，这个辛苦感觉不出来啊。什么叫做辛苦呢？这样说嘛，就是指三苦说哈，有坏苦，有苦苦，有辛苦啊。这个坏苦我们也能感觉到，就是我们呢满意的事情被破坏了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苦恼。那么这叫做坏苦，满意的事情啊，快乐的事情被破坏了的时候，心里面痛苦，就是坏苦。其实是苦苦。就是不如意的事情啊，我们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心里面感觉到痛苦。但是用两个苦字，苦苦，这个苦的痛苦的事情啊，分三个阶段，一个是出现，这个苦的事情出现了，就是生。出现了以后，继续的令我们苦恼。这叫做住，到第三个阶段呢，苦灭了。这三个阶段呢，苦出现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苦，它继续存在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苦，等到它消灭了，我们不感觉苦了。所以生也是苦，住也是苦，就是苦苦。这个苦苦的事情呢，我们是也感觉到。其他的还有一种苦叫做辛苦，就是也不是坏苦，也不是苦苦，就是叫做辛苦。这个也不是快乐的时候，也不是苦恼的时候，这个不苦不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感觉苦吗？我们不感觉苦，这个时候叫做辛苦。这个辛这个字呢，就是向前动，向前进，叫做就是行路，这个行，行路坐卧的行，向前进。向前进呢，为什么它是苦呢？可以从两方面说哈。一方面的时候，一方面是说我们这个不感觉苦也不感觉快乐的这个时候，在时间上说是一秒钟一秒钟向前进，向前进的时候终究会遇到坏苦，或者是遇见苦苦，它不会永久是不苦不乐的嘛，所以叫做辛苦。好，这个印顺老法师他说个比喻，说是我们坐在这个，这应该是以前的时候，不是现在啊。现在人呢出去走这个旅行的时候都是坐飞机了，但是在以前也坐飞机，也是坐轮船的啊。坐在船上，在船上睡觉的时候，这个但是船呢，就像那个岩石上碰上去了，在没有碰的时候，是名为辛苦。这是比喻这个辛苦啊，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我们这个苦苦和坏苦啊，不全是外边的原因，在我们内心里面。也有苦苦，也有坏苦的动力在你内心里面蕴藏着。就是我们没有苦苦也没有坏苦的时候啊，我们心里面呢有苦苦的这些因素都在里面隐藏着。这样子在佛菩萨慧眼来看呢，哎呀，很危险呐、啊！虽然这时候不敢叫苦，也不敢叫乐，实在是很是一个。还是个苦恼境界，所以叫做辛苦。 这个辛苦这个地方呢，在佛法里面说，比如说是啊，我们欲界的境界，我们能明白了一部分；要舍界天和无舍界天的禅定的境界，我们不大知道这件事。那么站在佛法的立场来说，舍界的禅定、无舍界的禅定，在外道来看就是涅槃了啊。要在佛法来看呢，那叫做辛苦，是这样意思哈。所以这个辛苦这件事啊，在我们凡夫不感觉到苦，不感觉到苦啊，就是像这个眼睫毛放在掌上不感觉，要放在眼睛上可就感觉苦了，那就是圣人才能知道苦。所以这个苦地、极地、灭地、道地啊，称之为圣地，就是圣人才能知道苦，所以叫做圣地。好，我们凡夫虽然凡夫在苦恼里边呢，但是不是太明白。好，所以是苦，真是苦，这叫做见地，见到苦地了。好，这个极地就是招感苦恼的原因，就是有爱烦恼和见烦恼这两种烦恼。好，另外还有业力啊，就是烦恼和业力能令我们招感来很多的苦恼，那么这就叫做极地。啊，这个灭地呢，就是把这个苦恼和招感苦恼的这些原因通通洗灭了，那就是灭地。啊，这个道地为什么能够灭呢？因为你修行圣道的时候才能灭除苦，才能灭除极，所以这个叫做道地。这个圣人呢，他能认识到苦真是苦，极真是极，灭真是灭，道真是道，就是他见到苦即灭道是地了。这是圣人的境界啊。现在这里边说，这个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呢，他观一切法空，观一切法自相空，无生无定相无所转的时候，就能这样修止观啊，也修止也修观的时候，这就是修行这个见地之道啊，就是从此他就可以见到苦集灭道了，也就是可以得圣道了，他做也就是这样意思啊。这个见地道啊，成功了呢，小乘佛法就是出国圣人，在大乘佛教嘛，就是出欢喜地啊，就是出得无生法眼啊，那么这叫做见地道。思维道，见到了以后呢，功德还没有圆满，你的定慧也没有圆满啊，所以要继续用功修行嘛，叫做思维道啊。在经论上有现成的话嘛，叫重律圆真啊。你在凡夫的时候啊，修行圣道的时候，你在奢摩陀里面呢，修止观，修这毗婆舍那观，叫做律啊，思律的律。现在已经见到以后，还要继续这样用功修行，所以叫做思维道啊。这个见地道就是出果，按小乘佛法来说是出果。这个思维道呢，包括是这个二果、三果和四果相啊，到阿罗汉道，这是属于思维道啊。到了阿罗汉道，就是无小道了啊。要是这个菩萨大乘佛法的菩萨道呢，就是初开始得无生法眼是出欢喜地，欢喜地继续用功修行嘛，就是要通过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到第十地，那么这都是叫做思维道。好，以不取须得还果。这个小乘佛教学者也用功修行这个见地道啊，但是他不是观一切法自相空，无生无定相无所转，他不这样，他是修无常观啊。修无常观呢，观察这个无常，以无常为门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有门，从门能进到房子里边来， 那么小乘佛教学者想要得圣道，以什么为门呢？以无常为门啊。这个常就是诸法的变化啊，今天的是兴盛，明天就衰微了啊，后天又兴盛了啊，就是有变化。现在是人，那来生可能是天了啊，也可能跑到三恶道去了，就是无常的变化。这样的用这样的道理去修修圣道，也一样可以见到苦地、极地、灭地道理。这个我讲一讲，这个有这个，我们举一个例子哈，比如在十二缘起里边呢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。要是爱灭再取灭，取灭在有灭，有灭在生灭，这个地方这是这样的，这样的去修止观，这就修无常观嘛。但是有灭在生灭是什么境界？那就是苦集灭道那个灭地的境界，就是灭地的境界的啊。所以啊，从无常为门也能见到地义地的，也是这样的啊。这个也见到第一地，但是啊，小乘人见到第一地就是得出国，在用功修行就是二国、三国、四国。闷呢，大菩萨他也修修这样的法门呢，他虽然也经过这种境界，但是他不取须得还果，这个也不取这个斯得还果、阿耨还果、阿罗汉果，不取着。这个取着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小乘佛教学者啊，没有大悲心，也有点悲心，但是没有大悲心，所以他的目的就是得了圣道以后，就是由初国、二国、三国得到四国，就是圆满了。他就是如果这个寿命没有尽的话，他还继续的在这里生存，有因缘也可能弘扬佛法去度众生的，但是到了寿命终了的时候呢，就入无余涅槃了，他不再来人间度化众生了，不弘扬佛法了啊！世间的众生在生死里面受苦，他不管了，他入无余涅槃以后，他就永有的休息了。那么这就是那个小乘佛教学者初果须得还，二果斯得还，三果阿耨还，四果阿罗汉的境界。但是菩萨不是，菩萨有大悲心呢，他虽然可以入涅槃的，但是感觉众生在生死里面受苦啊，他不忍得入无余涅槃，他还要再回到人间来度化众生，所以他不取须得还果、斯得还果、阿耨还果、阿罗汉果。是这样意思啊，就是有大悲心的意思。这个如果是小乘佛教学者啊，他不入无余涅槃，他愿意继续的呀、啊，来到人间广度众生、弘扬佛法，那就是菩萨了，就不是小乘佛教学者了。这个须得还这句话，按中国话来讲，叫做翻个叫做预留啊，这个预。就参与的欲，原来是生死凡夫，现在呢他参与到圣人的境界了啊，圣人的一类了，所以叫做欲流。这个欲也是先的意思，先后的先也是先的意思，就是一切圣人呢，依此这位圣人是最先入圣流的，他是最在先啊，所以就是欲流。斯得还果翻到中国话是一往来，就是他要继续用功修行呢，他把欲界的烦恼断出去，六品烦恼啊，他还剩三品烦恼，欲界的烦恼一共分九品，断出去六品，还有三品呢，一往天上，一来人间，他就入涅槃了啊。这个阿罗汉呢，翻到中国话是不来。就是他把欲界的烦恼完全洗灭了啊，他就到舍界天、无舍界天去了，他不再来欲界了啊。 这个我们人众生的呀，在六道轮回呀，来来回回的，这个是业力啊推动你，你不去的要去，你不来也要来。但是圣人断了烦恼以后呢，这个烦恼不推动他了，啊，不推动他，他是三果圣人。当然他也，他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天上的人，所谓天上的人得了三果的圣人，他可能来到人间来见佛闻法，这合适。当然这是他的意愿，而不是业力推动他。好，这个阿罗汉果翻到中国话就是翻个无着，翻个无生，啊，也翻个啊杀贼，啊，也翻个阴供，啊，就是他呀，这个寿命尽了的时候就入于涅槃了，就再没有生死这件事了，啊，所以就是无生，啊，也就是无着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知诸法自相空，无生无定相无所转，随行是诸大法而故生闻彼之佛地。啊，须菩提，四名菩萨无生法言。啊，这个菩萨这样修行啊，也是见到诸法实相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阿罗汉也见到诸法实相，为什么就不同于啊就小乘佛教的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呢？是菩萨摩诃萨知诸法自相空。啊，这个菩萨我们前面讲过，啊，他常时期的呀，观舍受想行识不可得，眼耳鼻舌身意不可得。啊，这个阿罗汉小乘佛教学者是以无常为门，也是这样观一切法空的。啊，但是菩萨这样修行呢，随行是诸大法，虽然呢他也修行这个成就圣道的法门，这个住者，这个住者成也。啊，他虽然修行这个成就圣道的法门呢，而过声闻彼之佛地，这个小乘佛教学者也修行这个成就圣道的法门，大乘佛教也学者也修行这个圣道的法门。啊，大乘佛教学者啊，因为有大悲心的关系啊，他是想要得无上菩提的，要成佛的。啊，他修行的时间长，啊，他的道力是超过了声闻彼之佛的，他的道理。啊，这个大家同样的修行呢，这个除了大悲心之外呀，啊，初开始修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可以说是平等的。啊，但是时间久了的时候呢，菩萨见诸法第一地是超过声闻彼之佛地的。嗯，这个阿罗汉呢还有这个不染污的无知的烦恼的存在，啊，犹有所不知。小乘佛教学者虽然长时间的用功修行了，犹有所不知，就得了阿罗汉道，还有的事情不明白，犹有所不知，犹有所不能，犹有所不尽，所以他不能和大菩萨相等。这而过声闻彼之佛地，菩萨的境界超过了阿罗汉，超过了彼之佛，因为他们修行的时间短。啊，须菩提，四名菩萨无生法眼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就菩萨有大悲心的关系。啊，菩萨有大悲心呢，他继续的呀，在十方世界亲近诸佛，也到众生的世界广度众生，所以他的智慧广大，超过了声闻彼之佛地，比他超过他们。好，声闻彼之佛所不能及的。这个在这个海龙王经上说到一件事。啊，佛这个时候到海里边呢，为龙王说法，这个海龙王看见佛带领的这么多的阿罗汉来呀，感觉舍利弗真的没来，那么就请问佛为什么舍利弗真的没来呢？那么这佛就派这个目犍连尊者去请舍利弗尊者来。 那么舍利弗子呢，这时候在七处基督徒园在补这个衣服，衣服破了要补一补啊。这个补一补，那么舍利穆年连日到那去，就把佛龙海龙王想要见舍利弗尊者，因为佛派穆年连日来请他，这个意思就向舍利弗尊者说明了。舍利弗尊者说：“我在这补衣服吧，所以没有去。然后等我补完衣服再去了。”那这时候穆年连尊者就用这手指头上的一摸，这个衣服就好了。就不需要补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去了。那么舍利弗尊者，这个舍利弗尊者感觉，哦，你用神通，你用神通来做这件事，好，那么用神通。这时候这舍利弗尊者用这个针呢，还带着线呢，就在这地上插在地上，说你把这个针拿起来。那么穆建连尊者就去拿这个针，连这个大地都带动起来了，这个针拿不起来。然后舍利弗尊者说你先去，我随后就来。那么穆年连尊者就回到这个